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启程出访友邦，过境美国纽约，和卸任的总统马英九访中祭祖的行程可以说是高度重叠，而且预计回程还将前往家中和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会面，并在雷根图书馆发表演讲。而马英九则是在南京拜谒中山陵的时候呢，提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创建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他还提笔写下了和平奋斗振兴中华这八个字，强调追求和平避免战争振兴中华是两岸中国人不可回避的责任。那么蔡英文访美和马英九访中撞齐，这是否纯属巧合呢？在背后折射出的究竟是台湾内部的蓝绿较劲，还是美中之间的大国角力？我们今天十大谈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伟正教授。王教授，再次欢迎您。
东您好，卢教授好。
另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的副教授卢正峰教授。卢教授，感谢您参加我们讨论。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好的，也同样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留言，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王教授，因为这个蔡英文总统会先抵达您所在的这个纽约，而且晚上就有一场侨宴，据说今天一早呢，支持和反对蔡总统的两派人士呢也分别在纽约的华文媒体上刊登广告来较劲啊。那么明天他的行程是会有哈德逊研究所给他颁发的全球领袖奖，届时与会的还包括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那么蔡英文回程还会经过西岸加州会见麦卡锡议长，在雷根图书馆也发表一场演讲。您认为蔡英文这次过境访美，您有何观察重点呢？王教授，
首先就是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目前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元首要出访的话，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必须要巧妙的包装。那么台湾目前在这个中南美还有加勒比海还有若干的邦交国，那并没有航线是直接从台北飞到比如说像瓜地马拉的首都或贝里斯的首都，所以过境的话可以说是非常的自然的事情，而且这个话是也符合美国目前的这个政策。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过去三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事实上这个现任的总统蔡英文还有这个前任总统马英九他们都没有出国去，所以我希望说各方能够把这件事情把它给用平常心来看待。然后当然既然是一个非官方的一个所谓的过境的一个旅游的话，旅行的话当然就是说要符合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至于说日期有没有撞期的话，我想这个是也要大家要考虑到说这个台湾当局的话在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前才解除了这个国民到国外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很多地方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些巧合，但是你从他们一个是现任一个是卸任，然后一个到美国和一个到中国大陆去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也可以解释成说是在台湾的执政者的话把跟中美之间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一个平衡一个巧妙的一个安排吧。希望说这次蔡总统到这个美国的过境外交的话可以很顺利的进行，当然在美国的话有支持他的有反对他的，这个是一个开放社会言论自由的一个常态。
好的，究竟这个马英九访中和蔡英文访美这是真的纯属巧合吗？稍后我还要继续来叩问两位，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过境访美行程，先请教着卢正峰教授，因为这一次应该是他在卸任这个两任的总统之前可能是最后一次过境美国的机会了吧，您认为这一次因为是最后一次了，美方会不会有一些跟他的默契达成任何的外交突破？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些公开行程，您认为北京方面会怎么回应呢？卢教授，
北京会认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是我觉得蔡英文应该还有机会在六月左右会再有一次。这主要是这三年的疫情让台湾还有全世界其实都没有办法旅行。那台湾不是只有在中南美洲有邦交国，台湾在南太还有一些邦交国。所以以过去的蔡英文过去七次的出访，应该在最后这一年应该还有机会出访。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还有机会。那这当然我觉得蔡英文这一次的过境美国是大家观察的重点。 那它是两个演讲，这两个演讲可能会凸显跟马英九这种到清明期间回到中国大陆祭祖，这是中国的传统、哦、那另外就是是不是对习近平在这个第三任期开始、哦、这个有人说这是习帝的元年、哦、但是这个蔡英文到美国的演讲是到美国的这种智库，可能阐述的是另外的是民主人权、哦、其他的这种普世价值，他可能会对于他的听众会是比较更多的是年轻人，或者是更多的对现代，对于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关注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主流趋势的结合、哦、所以我觉得这可能随着马英九的这个先出发，所以媒体焦点会关注在马英九的出访、嗯、那但是可能是老调、哦、但是蔡英文可能有办法创造出更多新的或者是展望未来的、哦、那对于未来台湾在明年年底的或者是明年的选举，可能让年轻人有更多也许是在这种民主价值的这种选择上面有更多清楚的认识。
好的，卢教授，刚刚您说这个马英九是抢先一步出发，的确是因为画面已经有很多，所以媒体也蛮关注的。就先再继续请教您这个一些细节吧，因为他除了去拜谒中山陵之外，在南京他也去参访这个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感觉这个马办的行程安排也都有一些特殊的蕴含在里面。譬如说他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华民国，谈到了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当时的治国理念是分别在大陆和台湾落实等等啊。那么刚才王教授认为说这是疫情之后的这个行程安排纯有点巧合，但是在台湾要选总统的柯文哲他说这个绝非巧合，想听听看卢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真的是巧合吗？
嗯，有巧合，这巧合刚好就是清明节真的是符合祭祖的一个时节、哦、
不是特别安排啊。
对，那当然有特别安排，包含这一次特别强调的一些抗日的这些行程、哦、凸显的就是、欸、我们过去强调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强调的是美国跟日本可能在应变台湾海峡的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的这种美日或者是四国同盟，甚至更多的这种小多边的，也就是说包含美国最近跟菲律宾跟日本，或者是日本印度跟美国澳洲的这些合作项目、哦、都把台湾放进来、哦、所以、欸、我觉得蔡总统的团队在这一次他的出访，然后他也同意就是让马英九提出申请之后尊重他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不过这个北京是不是有更多的在行程安排上、哦、有要求马办、哦、这个是马办自己应该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哦、那民众其实也可以感受得到，本来提出的是有红地毯，本来提出是正部级 的、嗯哦、的这些人来接机都没有、嗯哦、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这个时间是十天九天，好，这考验70岁的马英九的体力，好，那考验的这个旧的这些老旧的议题的操作，是不是真的有它的续航力？
嗯，好的，继续，我也要继续叩问王维珍教授，真的是巧合吗？这个时间也真的是重叠的太高了吧？就是马英九是先去一步，然后两个人同一天4月7号，一个离开中国大陆，一个离开美国，这真的只是疫情的安排，或是说清明节好像时间还没到啊？这个很多人认为说，其实这个背后是不是不管从台湾内部的内政的蓝绿较劲，因为马上明年要总统大选嘛，两党都要这个争曝光度，或是从美中两国大国角力这种大国大环境。国际的这个环境架构来看，好像都觉得这一次马英九访问中国跟这个蔡英文过境美国是有刻意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背后有政治操作，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王教授，
确实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说他们的安排的来看的话，比如说可以显现出目前的执政党就是民进党，他亲美和反中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在野党这个国民党的话，他可能要强调他比较能够经营跟中国的关系，所以就是所谓的这个亲美和和中。那马英九在大陆目前的一些行程安排的话，有一个重点就是他强调的是两岸之间的一个连结，所以他在地点方面的选择，还有他这个场合还有时机的话，都是强调这个。那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在目前两岸这个兵凶战危的情形之下的话，能够稍微缓和一下。那蔡总统的话，他当然是很 希望说这个能够强调这个台湾是紧固的站在民主阵营的这一边。所以你说这两个中间没有这个是纯属巧合，时间上看起来好像纯属巧合，但 by the way 这个清明节是4月5号，所以马英九在4月5号这个祭完祖之后扫墓完以后回来4月7号看起来哈也说得过去。那这个是怎么讲，就是说言者有意，这个听者无心吧，看你怎么样去诠释。
那么卢教授你怎么看，刚才也提到说这是不是也反映出哦，先吴善杰不论说这个马英九在这个中国的访问还有这个蔡英文在美国的访问这两个画面同时出来的时候，究竟是谁比较能够有吸引大家的目光，但这之后呢这背后的一些台湾民众的情绪我们就要请教您了。因为刚才黄教授也特别提到说台湾民众有所谓的亲美跟反美的这个倾向哦，也有现在出现一个所谓的叫做疑美论，这个疑是怀疑的疑，那么背后到底有没有北京的操作刻意就是邀请马英九在这个时候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呢？现在连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都针对现在台湾闹的这样子的一个疑美论出来做回应了，你怎么看台湾的亲美和疑美呢？吴教授，
台湾的媒体确实有出现亲美跟疑美最近这样一个讨论的热潮，那这个 AIT 的孙小雅出来做发言，其实他们也注意到这个情况的发酵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所以出来做相关立场的表现，其实也就是在澄清，其实美国是坚定的支持台湾，台美是这个台美关系的这个稳定的发展是坚若磐石，所以确实也有很多的这种评论或者是有很多的报道认为说是北京有在背后在操作，包含国际知名像经济学人这种期刊文章都有在做这样的一种报道，但是这是台湾民主社会它可以有让各种不同声音持续的表达后出现的，那我相信就是台湾更多的民众也在媒体开放那么久了，这么多的讯息不断在这种传达，民众应该也有很清楚的这种自我的澄清这样的一个立场的观察了，所以美国会在这次蔡英文的出访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可能巧妙的就这种就是展现美国支持民主或是坚定支持台湾的这样的相关的动作，我觉得会透过这次蔡英文的访美然后把这些讯息更多的呈现给国人来观察。
好的，王威正教授，继续请教你。之前我们有很多网友针对我们下半场的这个马英九出访中国和蔡英文访问美国这个撞期这个事情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我念几个，请您一并的综合回应啊。这位YouTube 的网友白廷伟他说，除了访美之外呢，蔡英文也前往了瓜地马拉和贝里斯，而瓜地马拉和巴拉圭在今年都要举行总统大选，未来这两国的新任总统如何看待和中华民国的邦交也值得思考。另外这位 Law Zen 他说，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中国的官员欢迎接机，蔡英文过境美国，为什么美国的官员不欢迎接机？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过去应该是 AIT 的理事主席是有到飞机上欢迎的，这次 AIT 有一个新的这个理事主席 Rosenberg 可能也会出现来接待这个蔡英文，也说不一定哦。还有这位网友叫QD 他说，对不起，网友是习近平登机推手崔立维，这位推特的网友他说，他认为不仅是马英九，而且像是蔡英文、陈水扁都应该也去中国大陆访问，因为如果不想战争的话，那就用外交来解决啊，而且让中国人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中华民国，不是更好吗？这是网友的建议。还有一位网友 James 说，等着看去美国的那个讲几次中华民国，别输在中国的哟。这位网友 James 他应该指的是说，蔡英文来美国会不会也提中华民国，因为马英九在中国有提这个中华民国四个字嘛。综合以上的网友评论，想请王维生教授也简单做一个回应好吗？黄教授。
是的，我想中国大陆的民众这一次对于马英九去访问的话应该是高度的期待，而且高度感兴趣，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这个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去那里
第一次有卸任总统到中国大陆访问，
对，而且他个人呢有很高的知名度，然后又怎么讲，就是说非常的 photogenic， 大家对他可能那个可能兴趣很高。那问题是他这个去访问的话，跟在美国访问的蔡总统的一言一行的话，就很容易被人家拿来这个对比或者是关照。比如说，我觉得今天这个因为蔡总统的话，他到这个海外的 来侨社来访问的话，哈，要侨社欢迎他的话，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求取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讲中华民国，但他讲的是中华民国台湾，因为他在
六个字的，
对对对，他在几次的国庆文告里面已经讲过，就是说这个是大家在目前台湾社会海内海外侨团最大的一个公约数，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我想这个是他跟马英九所讲的中华民国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这虽然都用的四个字，但是马英九讲的中华民国是台湾跟大陆有连接的这个中华民国，一个历史上一个文化上的一个中华民国。
嗯，好的。那么卢教授，除了刚才我们几位网友的一些观点啊，包括这蔡英文也应该去中国大陆访问啊，还有这个比较两个人访问的行程，怎么谈中华民国，怎么表述中华民国，一个中华民国两边的表述之外呢，也想请教您，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看到马英九、蔡英文，还有这现在这个马上要来的柯文哲，还有现在正在华府的、正在华盛顿的郭台铭，感觉上好像两党台湾的蓝绿，然后有意角逐总统大位的，都在四月份接连拼出访啊，这不是不是已经在为明年2024台湾总统大选有点像是拉开帷幕进行暖身了呢？甚至好像听说这个民进党的副总统赖清德也传出要访美，为什么台湾政治人物要选总统都要先来美国来访问一趟呢？也想请教卢正峰教授。
先回答，蔡英文其实以前也表述过，其实他也愿意访问中国大陆啊。那当然就为了两岸的和平，就像这次这个马英九出访也是强调这个两岸的和平这个议题啊。那但是往往就是有前提性的了啊，就到了这个大陆以后，到了中国以后，你也不能提中华民国啊。就像马英九刚刚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他的体制上面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有志于要去参选这个明年一月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可能潜在性的候选人，这时候都访美，好，那这个是因为台湾有很多的这种既定，或者是媒体都会去塑造说，应该要去让美国知道他在对外或是两岸政策上的立场是什么，好，那去至少也可以去看看美国人到底对两岸的看法是什么，交换一下意见，好，那更何况这个可以让媒体来报道他的所有的行程。所以这么多人这个时候去访问美国，也因为到了夏天以后，整个进入了选举的热季，大家的行程应该都是在拉票了了，就比较没有多余的时间到海外去跑行程。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这个赖清德也有可能出访，所以我觉得这就跟上一个阶段提到了蔡英文的出访跟赖清德的出访有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这种把台湾或是把中华民国台湾带到美国去，带到全球的这个媒体的报道的焦点。那大家到美国去访问，当然如果中国还要做一个配合的一个操作，也许他们也会接下来再访问中国。
嗯，
这个就是拥有民主制度的人民可以有旅行的自由。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够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王维正教授还有卢正峰教授二位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